政权被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我想我们都知道，这刚好是和第七章必有童女怀孕生子是连在一起的，所以七八九章三章加在一起才能够解释童女怀孕生子这件事。那么最奇妙的、最重要的第七节，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那么这里很明显的，婴孩为我们而生，他的名字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这当然指着基督来说的。但是最稀奇在哪里？最稀奇是说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就是基督的政权要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那这里有五个字，那这就是我们这次的题目，就大卫的宝座。如果我们的主是坐在大卫的宝座上，那我们要问，在历史上这个大卫的宝座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么主若愿意的话呢，我想我们有几次的时间我们来看，因为这个对于我们主的认识有关系。我们知道说我们的主来，我们的主他不只是神的儿子，而且明明说他要坐在大卫的宝座。那你怎么解释这句话？你怎么解释，怎么明白这件事？所以呢，我们要从圣经里面来看到底大卫的宝座是怎样的宝座。那如果明白这个的话，我们就能明白马太福音，因为马太福音给我们看见他是君王。但一开始呢，圣经就说大卫的儿子亚伯拉罕的儿子，原文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大卫的子孙后裔，不是的，原来原文就是大卫的儿子是亚伯拉罕的儿子。所以如果我们的主就是大卫的儿子，那么可见呢，如果他是君王的话，我们要问他是怎么样的一个君王。所以当我们读到第一章的时候，你就看见大卫做，你就看见说大卫王，然后呢你看见下面接下去的有所罗门等等等等。那么真的你把这段圣经读过了以后，你才发现说其实呢只有一个宝座，那个宝座就是大卫的宝座。所罗门没有他自己的宝座，西西家没有他自己的宝座，所罗门坐的宝座就是大卫的，然后呢西西家族的宝座也是大卫的宝座。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当我们讲到主的家谱的时候，他当然是属于大卫谱系的，但是很稀奇的就是中间的十四代，你看见每一个王都是坐在大卫的宝座上，而且在这一段的圣经里面只有大卫说他是王，没有讲所罗门王，也没有讲西西家王，好像只有一个王。所以在神的心目中只有一个宝座，那个宝座事实上呢是代表基督的宝座。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如果我们主来到地上，我们要明白他是怎样的一个王，那么很明显你要从马太福音第一章开始，那么你才知道说一开始就给我们看见大卫王，一开始就给我们看见一个宝座叫做大卫的宝座。那么现在你才知道说，那么到底我们的主是怎么做王的。那么如果你仔细去读，你就明白了，你就很明白，因为从第二章开始，你看见我们的主就开始流亡了。 我们的主流亡就像大卫当时逃亡一样，我们的主大卫怎样从卑微然后升高，最后怎么样达到宝座，我们的主也是如此。所以我们的主作王乃是根据大卫怎么作王来作王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当你读到读到这个马太福音的时候，你看见我们的主怎样被人弃绝，然后你记不记得这个法利赛人说，为什么你们门徒们犯安息日呢？然后我们主就讲一段的故事，那段故事就是告诉我们，等到大卫逃难的时候，等到大卫逃难的时候，你叫一些跟随他的人，那么那个时候呢就讲了一段的故事。所以那段故事就告诉我们说，大卫怎样被弃绝，我们住在地上也怎样被弃绝。所以这样我们就知道天国的性质，到底天国怎么一回事。原来天国呢就是大卫的宝座所预表的，大卫怎样作王，大卫整个作王的经过就是我们的主作王。所以我们知道说，今天是天国是隐藏的，就好像大卫当他被高的时候他是王，但是他是隐藏的，大家都看见只有一个人坐在宝座上，就是扫罗。今天也是一样，今天世界上他们所看见的王不是万王之王，不是万主之主，但是我们知道在教会里面我们的主的确是王。到了有一天你看见全世界都要看见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换句话说今天天国是隐藏的，到了有一天就要显明出来。所以全本圣经能够把天国描写的最清楚的就是大卫的宝座，明白吗？所以大卫有一段时间他是王，但是他没有宝座。今天我们的主是王，好像他没有宝座，在地上你看不见，当然在天上我们看见。当然我们知道说圣灵已经高大卫为王了，这个大家这个是很清楚的，在神的面前他就是王，但世界不知道。所以你看大卫要从一个洞逃到另外一个洞，一个旷野逃到另外一个旷野，从西部的旷野逃到马云的旷野。那现在我们要问，为什么圣灵要记载这些故事呢？记载这些故事无非是让我们明白大卫的宝座怎么一回事。那么从这里我们就能明白天国又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有隐藏的天国然后有实现的天国。当大卫从一个地方逃到另外一个地方的时候，你看见大卫的宝座已实际已经在那里了，明白吗？你看见他的实际，但是没有看见他实现。等到有一天他在耶路撒冷登基的时候，我们知道，或者登基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现在有一个宝座叫做大卫的宝座。所以呢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你看见吗，全本圣经讲到大卫的宝座，特别是讲到我们的主有一子为我们而生，他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所以现在呢我们就要回过头去看这个大卫的宝座是怎么开始的，从什么时候有这么一件事。那如果我们明白了以后呢，我相信我们对于天国对于国度的真理，我想我们就很清楚。那今天我们的难处在哪里呢？就是我们没有这些图画，如果我们借用这些图画，我想我们就非常非常的清楚。那么好，我们都知道说这个大卫的宝座应该从大卫受膏开始。那么大家还记得吗？本来呢神是高扫罗作王，但是神失望了，所以神告诉撒母耳说，那么你到耶西家那里去，然后在他的儿子里面要高一个为王。如果圣灵在高油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王。虽然他没有宝座，但是王的生命在他身上，王的内容王的事迹在他身上。所以我们讲的大卫的宝座，我们当然要从大卫受膏开始。那么大家都还记得，等到这个撒母耳到耶西家到大卫家的时候，你看见七个兄弟在那里，那么七个很自然的都好像是最佳的候选人一样。 但是神告诉撒母耳说，神所看的是内心，神不看外貌。所以那个时候呢，他们才知道说，原来还有一个人，还有最小的儿子。那最小儿子那个时候在哪做什么呢？刚好在外面放羊。所以一直等他放羊回来，然后我们知道说圣灵就高大卫。那这件事情我想我们都很清楚，很清楚的。那么讲到这里的时候，你记不记得大卫在他的诗篇里面有这么一句话，他说父母遗弃我，耶和华却收留我。那有一件事我们要知道，不知道为什么，也许在这个八个儿子里面很稀奇，好像父亲母亲呢特别注重的是前面几个。所以呢，很明显的在大卫的感觉里面觉得父母离弃我，但是呢耶和华却收留我，所以呢就把他抬举他，就高他为王。所以我们知道那个时候有两个王，一个是有宝座的，一个是没有宝座的，一个是看得见的，一个是看不见，一个是隐藏的，一个是显明的。所以如果你要问说谁坐在宝座上，很清楚的是扫罗。但是你绝对不会想到一个流亡的，一个被追杀的，一个从一个旷野逃到另外一个旷野的，在神的心目中他就是王。所以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自从神高了大卫以后，那么下面有一段故事我们知道就决定了大卫的一生，或者说从此以后他从一个地方逃到另外一个地方。为什么他受逼迫？当然和他一段的经历有关系，而这一段的经历是他得胜的经历。如果你真的在主面有些得胜的经历，你慢慢会发现没有多久逼迫就来到，没有多久苦难就来到。但这是很好的试验，问就试验说，如果神今天给我们一个尊贵的生命，一个作王的生命，那些试验能够显出我们真实的光景来。所以一个人是不是坐在宝座上，我们要问他有没有宝座的生命，有没有尊贵王的生命，明白吗？扫罗可以坐在宝座上，但是扫罗的生命和他的宝座是不相称的。如果主要得罪一个人，如果把他放在宝座上的话，你看见说现在圣灵在他身上工作，他的生命和他的宝座是相称的。所以呢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就知道有一段很熟悉的故事是我们大家都明白的，那么就是大卫跟哥利亚的故事。那一次的战役是个决定性的结果呢，从此以后大卫扫罗杀千千，大卫杀万万，这就变成了扫罗为什么要逼迫大卫，为什么要追杀大卫，为什么要地毯式的最后呢希望要逼迫大卫，然后呢就从那个被逼迫的情形底下来看出来到底谁是坐在宝座上。我们许多以为真的坐在物质上宝座上那个是坐宝座的，你反而许多时候没有坐在物质宝座上的，他反而真的是坐在宝座上。所以所有的故事从哪里开始呢？所有的故事是从大卫和哥利亚，对大卫杀死哥利亚这个故事开始的。那现在我们要问这个故事是发生在什么地方，我们好不好看一段的圣经。第十七章，撒母耳记上第十七章。非利士人招聚他们的军旅要来征战，聚集在属犹大的梭哥，安营在梭哥和亚西加中间的以弗大庙。扫罗和以色列人也聚集在以拉谷安营，摆列队伍 要与非利士人打仗，非利士人站在这边山上，以色列人站在那边山上，当中有谷，那么这个谷呢就是以拉谷，很清楚的。然后下面说，从非利士人营中出了一个讨战的人，名叫歌利亚，是加特人，身高六肘零一虎口，头戴铜盔，身穿铠甲，甲重5000舍克勒，腿上有铜呼吸，两肩之中背负铜，这个叫什么字啊？铜柱，我只。